OK， 今天是罗马书第七章，我有跟大家说回去好好读哈。第七章是罗马书到目前为止最困难的一章，我说的困难呢，是因为不容易理解，也容易产生很多误解，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第七章呢，我之前呢，我都没有怎么看其他的解经的书哈，这一章呢，我特别看了一下。我特别看了一下的原因呢，是我发现呢，我的理解和很多人的理解不一样，我就很困惑。其实我是希望，我不希望我的理解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很可能错的，所以，但是呢，我又不能昧着良心来否定我自己去顺从别人，因为如果我看不到道理的话，那我又不能。生搬硬套就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哈。那我就研究了一下，我看了很多不同的人的解释，我们一起读读看，你看看你是怎么理解哈。我又让大家回去做作业，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段呢，就特别容易引起争议，请大家看一看，你是怎么理解，好吗？行，一会儿请大家分享哈。我们先读一遍哈，先这个把所有的成见放开，我们就假如说你第一次读圣经，你看看你是什么印象，好吗？我们一起读可以吗？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二十五节结束。OK， 好，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的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魂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这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All right， 第七章就这么多内容哈。我们一点点看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保罗举的例子，就是用婚姻做例子哈，说如果丈夫还活着的话，女人就不可以改嫁，那如果丈夫已经不在了，女人就可以随便改嫁，意思说好像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一样。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说，我们这些像罪已经死了的人呢，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了。他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啊。好，那第四节呢，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啊。前面第六章也讲了说，我们现在不要再做罪的奴隶，而要做义的奴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不要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不义，做献给罪啊，去犯罪，而要献给义，做这个义的器具，对不对？这里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在律法上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了，所以让我们归于新的一个人，就谁呢？就是神啊，我们属于神了，不再属于罪。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哈。他说，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显然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属肉体了，我们的肉体已经跟基督一起钉十字架了，死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再属肉体了。所以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没有信主之前，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意思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因犯罪得到死亡的结果。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那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什么意思呢？就刚才他举例说婚姻的例子哈，他说一个女人如果丈夫已经死了的话，那丈夫就成为原来成为一个捆她的这个律法，已经死了不在了。他说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的时候呢，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不再服侍罪而服侍主，对不对？而且还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以本的旧样。保罗在这里反复做个比喻，就是你曾经是罪的奴隶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如今是神的奴隶又是什么样子。这个对比哈，记住哈，保罗一直在讲这个对比，告诉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有怎么样的变化。信主之前是在一种桎梏当中，一种律法的束缚当中啊。那他用婚姻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好像人在活在律法之下，或者按照律法而活，就好像一个妇人在她的丈夫的律法下活着一样，就这么个比喻哈。好，第七节开始呢，就是这一章的重点啊。这章重点是什么呢？为什么第七章这么难理解呢？他讲到了律法和罪对一个人有多少影响，或者说律法和罪的关系，或者律法和罪和人生活的关系。你看啊，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律法是罪吗？因为他刚刚说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好像这下可自由了。那意思说好像说，难道是律法是 problem 是律法吗？他说难道律法是罪吗？当然不是了，对不对？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你保罗讲了半天，好像律法好像捆我们那个绳索一样哈，好像人就这个犯罪是因为律法的过错。保罗是说其实不是律法的过错，但是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律法呢？他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就不知何为罪啊。我记得跟大家分享，上次我有一天祷告，突然之间上帝给我一个启示哈，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这个律法和人的关系。你说保罗讲了半天说律法这么不好哈，律法又是捆我们的，又是这个你知道让我们没有法挣脱，好像我们把这个责任都推在律法身上。其实保罗说这个我们犯罪受死的刑罚这个责任不在律法，OK， 这不是律法错， 但是那为什么又把律法赐给我们呢？你又举例说律法好像捆我们这个一个枷锁一样啊。我觉得我那天我得到启示什么呢？就是上帝在人犯罪之后呢，告诉人，人必须要圣洁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就好像得救的一条路哈，得救有两条路，一条呢叫做靠律法啊自己称义，那一条呢叫做靠着神的恩典而称义。那这律法这个路呢，你说上帝如果明明知道律法这个路不通，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我们？这不是好像让我们故意上当吗？其实不是哈，你看他是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必须赐给我们一条生活的准则，不然的话呢我都不晓得怎么生活，对不对？说杀人不好，谁说杀人不好啊？上帝律法说杀人不好，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说杀人不好的话，杀人有什么不好？你知道这个非洲有一些这个民族叫食人族，对不对？他们吃人的，这个基督徒去跟他们这个宣教士去跟他们传福音，后来被他们吃掉了。所以这个食人族呢，你说食人族难道他们不晓得吃人是坏事吗？他不知道，因为没有这个律法告诉他不可以。所以呢保罗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没有生活的标准。所以上帝必须给我们个律法，就是生活的准则，告诉你这是上帝的要求，你要按照这个要求来生活，就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同时上帝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所以上帝就另给我们开一条路，叫做恩典之路。那这恩典之路，上次我给大家分享，恩典之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将恩典之路开给我们，只不过上帝没有把他全部的计划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呢？就是献祭。献祭是什么？献祭就是主耶稣有一天来为所有人的罪，除去所有人的罪，这件事做一个影子，就是献祭。本来你是该死的，问你犯了罪，按照上帝的律法该死，但是上帝怜悯他，没有杀他，说这样吧，你就把你圈里养的羊啊拿出来替你死吧。这就是献祭的意思，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的这个怎么说先驱。对，有一天上帝要把他的儿子献出来给所有人。那么在上帝的儿子来之前呢，上帝让人用牛用羊来暂时做代替品，这就是恩典之路。那么为什么说你看到后来说这个啊，第十章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好像这条路上帝告诉人们，律法这条路啊，你走到最后，走到基督来的时候就到头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你说真是这么回事吗？你看哈，以色列人在主耶稣来之前几千年的时间都是有个圣殿，然后呢都有献祭，对不对？每年每月这个常常都有献祭，对不对？主耶稣来了之后，圣殿没有了，献祭终止了。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啊？就是行律法这条路走到耶稣的时候就断了，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今天以色列人不再献祭了，已经有2000年没有献祭，你知道吗？2000年没有圣殿，2000年没有献祭了。如果这条路可以走下去的话，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呢？没有，上帝把它切断了。上帝说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所以到这里呢，给上帝赐下律法来是给人一个生活的标准，告诉人这是上帝的标准，所以人按照这个标准来生活。可同时呢，上帝知道律法只是告诉你该做什么，但是律法没有告诉你，没有给你该做什么的能力。那比如说这个有人就问说，上帝造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伊甸园里放了一个分别善恶的树呢？哎，这么多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就一颗果子不可以吃，你说上帝这不是为难人吗？为什么你要放这个树给人家不让吃呢？那而且这个树是个什么树呢？这个树又不是个坏树，这个树是个分别善恶的，就是你吃了之后呢，你就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请问分别善恶的能力是不是好事啊？如果今天你连好坏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做坏事怎么办？对不对？说分别善恶好像是个好的能力，可是你知道吗？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吃？你知道吗？就像律法一样，律法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可是律法没有给你能力去弃恶从善，对不对？就像这个，这国内吧，常常讲的，原来是学雷锋，后来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后来是八荣八耻，讲这些东西都听着都挺好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是问题是， 他只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可他没有给你做什么的能力。分别善恶好不好？好。可是上帝不让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原因呢？是当你吃了之后呢，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是呢，你却没有弃恶从善的能力，你往往就被恶所辖制。这就是上帝不让我们吃这个果子的原因。 OK， 上帝不是为难你。所以律法这条路为什么走不通呢？律法只是告诉你什么是标准，可是律法没有给你达到标准的能力，所以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条路走不通，就是这个道理。 OK， 好。所以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啊。他继续接着说哈，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贪心什么？有的时候很难辨别什么是贪心呢，对不对？本来我已经有了，比如说工作，我这个一天这个8个小时工作，我一年赚这个5万块钱，说哎呀，5万块钱不够，我看邻居家买了个 Tesla， 我觉得心里痒痒的，我怎么才能我也买个 Tesla 呢？我再找份工作，我再换一份工作，我赚8万块钱好不好？这就叫贪心。 OK， 有的时候贪心和进取心是很难区别的哈。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贪心，比如人家有我没有，我想要，这就叫贪心。 OK， 他说如果律法不说什么是贪心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是贪心，你觉得这不是人的进取心吗？人难道没有进取心吗？那怎么进步啊，对不对？ OK， 所以很难区别。所以律法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标准哈。那第八节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这什么意思？什么叫罪借着律法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啊，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这什么意思啊？啊，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吗？好像只有有了律法才有罪，没有律法没有罪，是这个样子吗？再看一遍哈，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好像罪使这个贪心在我里边发动。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律法，我这个贪心好像还没怎么表现，对不对？所以有了律法反而贪心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什么叫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是不是说没有律法的时候人就没有罪，是这意思吗？显然不是，对不对？人从生下来就有罪，有律法是告诉我们不要犯罪。他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哎，好像是说没有诫命的时候挺好的，有了诫命反而我死了，是这个意思吗？那不是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没有律法罪怎么是死的呢？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什么意思？谁解释解释看？ volunteer 啊？
因为没有律法的时候自己以为自己没有罪，本来是在上帝看来人是有罪的，但是在自己看来我没有罪，他觉得是自己活的。
你们同意吗？你说
现实中的小例子，就是如果这条路是50迈，如果他不说是50迈，我可能也就开个45迈。那如果他说是50迈，我可能想看55迈，因为只超55迈就不会被罚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这是不是能够？
是。
说他其实不放在那儿，我还好，他放在那儿，我就想突破。
有道理哈。有道理，比如小孩子啊，说，哎，这个炉子很热哈，不要，千万不要碰炉子哈。小孩子就想，哎，为什么我不能碰啊？这炉怎么我碰碰感觉怎么样啊？人都有这种心，对不对？你比如说天花板，咱家，哎，咱家这个灯坏了哈，你基本说，哎，小心哈，这个天花板有个洞哈，东西会掉下来，你不要在这底下待着哈。我特意要看看天花板，怎么回事？人有没有这个心呢？就这个意思。保罗意思说，这个是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我。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就是说没有律法的时候呢，我还不再在意这个事儿。你若说不让我干这个事儿呢，我越想干这个事儿，就这个样子。然后上面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说没有律法的时候人不犯罪， OK， 意思说这律法来的之前呢，你虽然犯了这个罪，没有东西来衡量你说你犯罪了，对不对？比如说我杀人，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杀人就杀人了，怎么呢？比如有的时候这个朋友邻居打架，这个说这个怎么地啊？人说啊怎么的？怎么不可以啊？谁说不可以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没有标准说不可以，如果没有说标准说不可以，我就可以吗？就这个意思啊。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既然虽然你犯了罪，做了错事，但也没有什么来说你不对，因为这个没有律法来衡量你。有一次吴永章老讲到，他说这个有一个人犯了死罪哈，按照律法应该被绞死、绞刑。然后呢，这个他请了个律师，非常有名的律师，这个律师就钻空子，说律法说这个不是律法，这个 law 这个啊律法这个法律说这个人犯死罪是吧，要这个要 hung OK 这个吊叫做 hung OK， 他没有说吊死的是 hung， 没有说 hung to death， 说是 hung， 说是他说好，那我就让这个人吊在这个绳子上吊一下就让下来，我没有违背律法，你律法说没有说吊死，你说吊一下就行了，我吊一下没吊死下来了。这个人居然因为这个律师钻空子把这个人救活了，后来律法说这怎么可以呢？律法改了，叫做 hung to death， 要吊死他才行，这就钻律法的空子。OK， 他本来该受这个死，可是律法说 hung 一下就行了。啊，如果律法说没有吊死呢，他就不受死亡的刑罚。这意思就是说，虽然你犯了同样的罪，但是如果没有标准来衡量你的话，好像你 OK 的似的，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啊，说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啊。就是说，罪本来是在呢，不是说律法来的才有罪，而是罪有律法来的时候呢，你的罪按照律法就被这个受惩罚。如果没有律法，你不受惩罚，你就没有死的意思啊。好，第十节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好，这讲到罪和律法的关系哈。第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意思说，你说到现在好像是律法是良善公义的，难道是律法让我死的吗？啊，断乎不是哈，叫我死的是罪。OK， 这就把这个律法和罪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叫人死的不是律法，叫人死的是罪。那律法只是给你一个生活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你要被判死刑。 OK， 所以不是律法叫我死，而是罪让我死。 OK， 好，但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实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为恶极了。所以上帝的诫命让人的罪更显出他的本相来，对不对？有一句话，这个第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记得吗？第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律法，人还是犯罪，对不对？有了律法之后呢，好像突然间人的罪变多了，而不是说以前没有罪，而是以前没有标准来衡量说这是罪，如今有了标准来，哎，很多行为就变成有罪的行为。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罪。 OK， 好，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律法和罪和人之间的关系哈，律法和罪之间的关系。对，然后第十四节开始我们读哈，请大家不要抱着任何成见啊，我听过谁谁讲这话什么意思哈，某某牧师说这段什么意思，不要，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当做你第一次来读圣经，你看看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 OK，保罗在这里一直在讲律法，对不对？律法和罪和人的关系啊，在这里继续讲律法。你看，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呢，我是属乎肉体的。人是属乎肉体，你同意吧？ OK， 人都有肉体啊，是已经卖给罪了。OK， 这句话马上就告诉你呢，他是讲一个人生活在律法之下，他被卖给罪了。马上我看到这个，马上我就想到，哎，保罗，你在第六章刚刚说我们已经向罪死了，你怎么又说我是卖给罪了呢？好，打个问号哈。你看， 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啊，我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句话就是解释我已经卖给罪了。就是当一个人被卖给罪的时候，成为罪的奴隶的时候，你就是个这副德性，对不对？你本来知道什么是好的，可是你做不出来；你本来知道什么是恶的，你偏偏要去做。啊，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来结果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吃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就完蛋了。我们本来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就不去做；知道什么是恶，反而去做。这就解释了我是属肉体的，我已经卖给罪了，我是罪的奴隶。 OK， 好，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这很简单，对不对？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哎，保罗说，我如果这样的话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或者说罪让我做的。 OK， 好，下面还有一句话哈，同样的话，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啊，他说在我里头，然后他解释什么叫里头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看这里保罗好像把一个人呢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我的内心啊，一个是我的肉体。哎，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这个立志为善是谁呀？是他自己。但是呢，这个他自己当中又有一个肉体没有良善，但是呢，在他里边又有一个立志为善的这一部分，让我去做好事啊。但是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如果一个人他立志为善，想做好事，可他又做不出来，说明什么呢？他说明他受一个东西的辖制，他是这个东西的奴隶，这个东西叫做罪。OK， 所以显然保罗在这里描述的一个是没有脱离罪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卖给他的他肉，你看他说我是属肉体，我已经卖给罪了。前面讲说 ，count yourself dead to sin, but alive to Christ。这个理由，这是比如说，说我仍然是罪的奴隶，我不能够挣脱罪的枷锁，因此我想做什么我做不到，我不想做什么我反而去做，好像我在受另外一个东西控制，我根本不是我自己，我是 somebody 的奴隶，看到没有？是不是讲法啊？啊，说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故此十九节，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前面的十八节十六节也是说，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像你如果字面上解释的话，好像保罗在这里推卸责任，说哎，你知道做坏事这个事不是我干，是我里头的罪干。那请问你里头的罪是谁呀？这是你的一部分，对不对？他的意思不是说推卸责任，而是说他是说在我里头啊，好像有两个我一样啊，一个是我内心，我内心想取悦上帝，内心想立志行善，可是呢我肉体呢却不让我干这个事儿，在肉体常常呢又占上风，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说明在我里边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是他做这个事儿，不是我做的。事实上他意思说是罪让我做的，就是说我成了罪的奴隶，我所做的事情是罪所喜欢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描述是个什么描述呢？是个描述一个被卖给罪的人，成为罪的奴隶的人的生活的光景。他一边想做好事，但是呢他就做不到。哎，你想到这个，做到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这个就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光景，对不对？尤其是没有信主的人就是个样子，对不对？没有信主的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儿，但是呢他不见得做得了。 OK， 知道什么是恶事，可他们偏偏去做，人这种光景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你看又来一个哈，说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使我与心中的律交战。你看 我里边的意思和我肢体中就两个东西了，对不对？说我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就是里面的律交战，把我掠去了。刚才我说，刚才他所描绘的这个人的情景，就是一个受罪辖制成为罪的奴隶的人做的事情。因为说他心这个肢体中的律把他掳去，让他不能去做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哎，所以他是个奴隶啊，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请问保罗描绘了这么多东西之后，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他这个，但是他这里用的是第一人称，说我，保罗说我给，用的是第一人称，用的是现在式，不是他过去，而是现在。那有人就说，你看保罗用的第一人称，首先讲的是他，第二呢，保罗用的是现在式，讲的是保罗现在的生活。那这里有大问号了，这里头保罗所描述，咱先不说他描述谁哈，他所描述的这个光景，是一个被卖给罪、成为罪的奴隶的人的一种挣扎，对不对？你们同意吧？这是一种挣扎，对不对？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吗？”他非常痛苦，没有办法脱离。OK， 你说这是保罗在描绘他当时的情景吗？如果保罗描绘他当时的情景，这个都说不进去，说不过去啊。一方面，他用第一人称用现在式描绘他，说他自己；另一方面呢，这是一个生活在罪当中没有法解脱人的挣扎。可是保罗是一个生活在罪当中没法解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都没有希望，对不对？可是你看哈，下一句，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我就能脱离这个辖制了。”显然，他在这里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受罪辖制的人的生活和一个在基督里得到释放的人的生活，对不对？他说：“如今我不再受罪的辖制了，我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解脱了。”所以保罗说：“我曾经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保罗说他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对不对？这里保罗说：“他如今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我就脱离了罪的辖制了，就能脱离，对不对？”好，然后说这样看，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你看这句话呢，就点出了上面这个挣扎的根源。根源是什么呢？在人心中啊，有两个自我。你看到没有？他说了半天，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内，他叫做内心，英文叫做 inner being， 就是在我的灵魂深处。Inner being， 还有呢一个东西呢叫做肉体，啊嘛 ，sinful nature。我的 inner being 和我的 sinful nature， 他俩打架。OK， 说我的一个人心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 inner being， 一部分是我的 sinful nature。你说这怎么解释？这个哪个部分是这个是 inner being， 哪个部分是 sinful nature 啊？你能看到吗？是手是 sinful nature 吗？还是脑袋是 inner being 吗？No， 怎么解释哈？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圣洁，亚当是圣洁，夏娃也是圣洁，没有犯过罪。但是上帝不让人犯罪，不让人吃这个果子，违背上帝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人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人的这个 nature，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污染。就像这杯水哈，这杯水本来是透明的，现在我拿了一包茶，我把茶丢进去的，拿出来，这个水呢就变成了黄色的，这个水永远就不能再变白色了。罪就是这样，本来我们这个生命是透明的，罪进去之后呢就变了颜色，变了颜色之后呢，你的罪就受了污染。但是污染了之后呢，这个水呢还是水，就是人被造是上帝的形象被造，对不对？怎么体会什么叫被上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啊？我们不晓得这个完全的意思哈，但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像上帝一样，比如说上帝是有爱的，上帝有怜悯啊，上帝有这个恻隐之心。OK， 人都是这样，人有爱心呢、啊、 人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啥意思啊？就是恻隐之心，就怜悯人嘛。这个东西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的生命虽然被罪污染了之后呢，但是这种跟上帝一样的本性还在的。比如说我们爱朋友啊、家人呐、啊、这个孩子啊、父母，这种东西从上帝那来的，他没有丢掉的，尽管他受了污染。比如说我们爱孩子，爱孩子这个爱是上帝给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爱孩子方式有的时候常常让孩子受不了，这是哪里来的？这就是被罪污染的爱，你不知道怎么爱。Okay? 所以我们人有很多美好的本性，但是呢，这个美好的本性被污染了之后呢，就会出现很多误差，爱孩子却不知道怎么爱，你爱着他觉得很烦，知道吗？这是被污染的爱，人生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在我里面呢，我最那个灵魂的深处，我是喜欢讨上帝的喜悦，可是呢，我肉体之中呢，因为被污染了这我这个本性呢，就让我离开上帝，让我做很多让上帝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第七章这个内容就这么多哈。总结一下哈，为什么总结一下呢？因为有太多的 controversy。比如说这一段哈，这一段到底是保罗讲的是谁呢？因为困惑过很多人。保罗这里用的是第一人称是我，然后呢又用的是现代式。有人就说，你看保罗这是在说他自己，说他现在的情景。那我是不同意这观点。为什么我不同意呢？我刚刚给这类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的生长，是没有法挣脱这个罪的束缚的人的这个痛苦的身影。说我这取死的身体，是谁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真苦啊。 OK， 就从这一点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写照。那你说，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说不是得胜的生活的写照，是有很多根据的哈。这个25节说，24节讲的说，我不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25节马上就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好像他在讲说，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一个光景和认识主耶稣之后的一种光景，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反差的对比哈。然后第8章你看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14节，第7章14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你是卖给罪了。第8章的第1节说，如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显然是个对比嘛，对不对？好，我特别写了一个，我把这个我的思路给写下来哈。你们结束之后哈，市场会发给每人一张哈。我把我的观点写下来，和我也把反对我的观点写下来，做个对比，你看看到底哪个对啊。我写下这个之后呢，我到网上查了一下，我这个观点是哪里来的呢？后来发现呢， surprisingly， 我发现我刚才说的观点，就是这一段描述的是人在信主之前的一种挣扎，一种生活这个状况。这个那这种观点呢，是早期教父在奥古斯丁之前呢，教会都是这种观点。这个后来呢，有人说这部分描述的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基督徒的生活，而是得救的基督徒生活的描述。这个观点从哪里来呢？是从奥古斯丁开始，后来被这个 reformer， 就是马丁路德这一派的，就 reformer， 就是这个叫做我们叫做改革宗的人也认为这是得救之后的基督徒的挣扎。那我就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 OK， 那我写了几点哈，一共3点哈。第一，你看哈，为什么说这段写的是一个啊？我说保罗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靠律法而称义的人的挣扎。第一句就告诉我们，1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显然他是在讲到了律法啊。第二呢，说16节说，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这里又提到律法。可是呢，你看哈，可是呢，保罗刚刚说得救的人已经脱离了律法。第6章第14节，我们上个礼拜查的，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哎，第6章14节，对不对？我还特意问大家，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然后第7章的第6节说，你们既然在这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刚才我们念的第7章的第6节啊。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如果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已经从律法的捆锁之下逃脱出来了，那为什么又讲到说律法是善的，我是属肉体的，就没有必要再讲律法了，对不对？显然他讲这段呢，是讲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人的成长。 OK， 这是第一小点。第二小点呢，第七章十四节说，他说但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OK， 他首先把这个挣扎做了一个 condition， 这个 condition 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被卖给罪的人的挣扎。 OK， 可是保罗刚刚说得救的人已经脱离了罪了，对不对？第六章的第七节怎么说呢？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六章的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对不对？显然是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了，这里又说我已经卖给罪了，这显然是在他脱离罪之前的事情，对不对？好，第三小点，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第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显然是一个从罪的捆绑之下得到解脱之人的感叹，对不对？靠行律法不能战胜罪，信耶稣却能得到解脱。 make sense 吗？啊，非常之明显嘛，保罗的 logic 是非常之明显的嘛，没有什么 confusion 嘛。这是第一点的里面三个点啊。第二点说，有人说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生活的真实写照，那这点是让很多人困惑的主要原因。你说从保罗的这个描述前言后语这个逻辑分析上，我前面的这个结论大部分都同意。保罗显然在描述一个生活的罪受律法的辖制人的挣扎。OK， 他说二十五节说，我如今靠主耶稣基督就能解脱了。可是这个让人困惑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常常有同样的经历，这个是困惑人的主要原因，对不对？人就说，这个保罗说的是一定是他自己，你看他所描述的是我常常有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有跟罪挣扎征战，然后这个失败的经历，对不对？说这就是对基督徒的正常生活的描述。尤其呢，保罗这里用了个我第一人称，还用了一个现代时，你看他说这一定是保罗对自己当时生活的真实描写。可是前面第一点我讲的是从逻辑上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呢这个 reality 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常常也这样生活，所以呢人们就找原因找借口说，哎，保罗这说的一定是他当时自己的情景啊。你看这说哈，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哈，他说有人说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生活真实写照，为什么呢？我的结论是，那是因为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向罪死向神活。当一个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没有向罪死向神活的时候，你就会调回到原来生活的境况，你就会经历失败的生活，你就跟没有得救时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不一点都不奇怪。主耶稣说，凡是跟随我的就当怎么呢？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哎，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主耶稣？不是我一下已经受洗了一次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吗？怎么还要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啊？就这个道理。因为罪的挣扎是一刻都不能放松的，不是你曾经挣扎过得胜了你就一劳永逸的，没有的事儿，你每天都要与对罪挣扎呀。所以人一旦说，保罗这里说啊，第六章哈，你看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说你如果跟基督一起死了哈，你就有死的样子。 OK， 你要跟基督一起活了，你就要有基督的样子。第八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问题是你有与基督同死吗？你有死了过吗？你有天天向罪死向神活吗？你如果没有向罪死，你就不能向神活嘛。也就是说一个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得胜的生活，因为你的旧我还没有死。 OK， 第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然后啊，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做 将自己的肢体做义的器具。我们有做到这样吗？你有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吗？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失败就不奇怪。OK， 得胜不是啊、这个哦，我想得胜就得胜，得胜是需要有行为的啊，把自己献给神，看罪是死的，看神是活的，像神是活的。你有这样做到的话，你就会有这个啊，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问题是你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有首歌唱的叫做《耶稣恩友》，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为什么呢？他说许多烦恼啊，怎么来的呢？是没有到来到主恩座前求。意思说你很多烦恼之所以有呢，是因为你没有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他帮忙。我讲到这个得胜有两条路，一条叫靠自己的路，叫做恩，就是律法之路；一条叫做恩典之路，靠神的路。其实人走这个走天路哈，我们常常愿意靠自己，就是所谓靠律法。神已经告诉我们靠律法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可是我们常常愿意靠自己。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人觉得常常愿意靠自己呢？因为靠自己 feel good， I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did something， I'm so proud of myself， right？ 如果你靠神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来到神面前告诉说，神啊，我真是一无是处，我什么都干不了。哎，这个时候神才能帮忙。如果说 God see I did thisI feel good by myself， 这就是律法之路。所以为什么这条路走不通，人总愿意走呢？因为符合人的本性，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异端这么多呢？今天这个讲这个让人发财的，这个生活健康的这种人，很多人愿意听。为什么？ Because you feel good。 背十字架的信息没有人听，为什么？ You feel bad， 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好，说到这儿哈，你看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个这段描述是正常的基督生活的写照哈？我说不对呢，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向罪死，没有向神活，而不是说他一直都没有这样，而是他每当人没有向罪死向神活的时候，人就会经历失败，对不对？你看哈，我列了几处经文哈，刚才我有念了哈，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也信必与他同活。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为跟基督一起死的话，我们一定会与他同活。问题是你愿意死吗？啊 ，problem 是很多人不愿意死，对不对？十一节说，这样我们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就是说，你想到如果。有人说这个头一日有个运动说这个 What would Jesus do 哈，就是当你想到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想假如说基督就是你面临现在的状况，基督会怎么做呢？这就是提醒你向基督活。如果你是基督的话，如果基督在你的位置上，他应该怎么办呢？啊，你就会你的想法就会改变了，对不对？啊，每当你嫉妒人的时候，你想如果我是基督，如果基督是我，他会这样吗？如果恨人的时候，我想到如果基督是我，他会这样吗？这就叫做向罪死向神活啊！什么叫向罪死？就是罪恶的念头来的时候呢，你告诉我你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再不理你了啊！我要用上帝的心思变成我的心思，上帝应该怎么做呢？上帝会怎么做呢？我就应该怎么做？这就叫向神活，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好，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啊！第七章第六节说，捆我们的律，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所以这些话都告诉我们说，当你如果做到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就不会像保罗这描述的这个好像非常痛苦的一种挣扎，被罪挟持的无法解脱的这种感觉，好像描述了一个人被扔在井里面，这个井虽然很深很大。可是上面有个盖儿，你永远都爬不到盖儿最顶上，把这盖儿揭开，这种感觉哈，啊，就被罪辖制，就这种感觉哈。好，最后一个理由，这个你可能心里想说，哎，你说这些好像都有道理哈，但那为什么保罗用第一人称，用现代式来描述这段话呢？他为什么不说用第二人称，或者用第三人称，或者至少他可以用过去式吧？如果他描述的是他得救之前的事情，他为什么不用过去式而用现在式呢？有想过吗？ 啊？嗯 ，OK， 还有什么观点？为什么用第一人称不用过去式？完。有人想过吗？郭老师。嗯 ，no，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马上就有答案，不知道为什么哈，我马上就有答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不在圣经里边。这是一种什么这个修辞的方法呢？这是这个第一人称是一种修辞的方法。比如说我描述一件事情哈，我描述说这个什么事情，比如说上个礼拜我讲说，我们应该向罪死，向神活。我做个例子，我说我今天已经不在波音上班了。我在 Microsoft 上班了，请问我用的是第几人称啊？第一人称。我为什么用第一人称啊？我又不是 Microsoft 的 employee， 为什么我可以用第一人称？这是一种修辞的方法，就是说我可以说，哎 ，Sandy 曾经在这个 Starbucks 工作，他今天在这个波音工作，我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是这么说，我说我曾经在 Starbucks 工作，我现在在波音工作，有什么不可以吗？啊，我虽然这个真正工作人不是我，但是我可以用第一人称的描述这件事。为什么呢？是这样描述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而不是告诉你真实情况是什么，而是我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人称有一个好处，我特意到网上查了一下啊，第一人称，你看说第一人称是叙述人称之一，叙述事情的可以说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啊，说我、你和他，哎，你都可以用。但是呢，用第一人称有什么好处呢？啊，在文学作品中是指叙述的视角之一啊，以我的身份来叙述，我可以是作者自己，也可以是作者啊，也可以是作品中的人物，常用于叙事讲故事者的亲力亲为，增强故事的可信和叙事性。第一人称的优点是能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哎，你如果学过修辞学，你知道啊，这个修辞学有很多手法啊，比如说排比句，排比句大家知道为什么用排比句？你说一次就完了，没人说三次啊。比如说这个在诗篇当中哈、啊，这个箴言当中常常用排比句，比如说这个大卫常说耶和华所恨的有六样，加上什么什么，一共有七样，这什么意思啊？这叫排比句，这是一种修辞的方法，为了强调。还有比如说比喻的说法，比如说中国这个头些年唱京剧样板戏，有个叫沙家浜的，沙家浜有一段很有名的这个唱词是阿庆嫂唱的啊，他说这个摆开八仙桌，铜壶煮三江，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是做开茶馆的，我的任务就是招待全天下所有的客人，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不是，他没有说我摆开桌子就是为了招待客人，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说摆开八仙桌，铜壶煮三江。他不是我铜壶煮水，他说铜壶煮三江，什么意思啊？这种比喻说我煮了很多水，我招待很多客人，这种比喻就说的让人觉得哎很好听，又很能说明问题。这个第一人称就是让人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是不是啊？如果我说我曾经在 Starbucks 工作，如今在波音工作，我就不要再听 Starbucks 老板的指令，可不可以啊？可以，对不对？我这么说的原因就是让我的这个描述更有说服力，对不对？所以保罗这里用的第一人称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他用现代式，他为什么不用过去式呢？同样的道理。描述的事情，如果我说我用过去式的描述和用现代式的描述，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曾经在这个哪工作，我现在在哪工作，我现在怎么样，我用一个这个比喻或者用虚拟的方法来描述我所要表达的一个事情，这种表达方式而已。这个不是说这就可以证明说保罗所描述的就是他现在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说我现在在播音工作，我为了表达一个事情，难道我真是在播音工作吗？不见得，对不对？所以这里第一人称和现代式并不是告诉人们保罗描述的就是他当时的情况。 OK， 这只是啊你推论的你论据的其中一部分，当其他论据证明你这个论据是你这个得出结论是不对的话，你就要修正你的结论啊。那我前面所列的这些这个逻辑的分析哈、啊，就证明保罗这里所描述的显然是一个没有得救的、没有得到脱离罪、没有从罪里脱离的人的挣扎。OK， 所以呢，那后来我发现这个说法是奥古斯丁之后啊、的人有的说法呢，就更啊、这个。让我觉得我这个想法虽然和他们不一样，就让我觉得 feel 就是不感觉那么不好。因为如果真是没有人有这个想法，只是我有的想法，我觉得我哪来这种想法，这不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我很烦恼，对不对？可事实上这个并不是我单纯想出的想法。假如说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也没有听过任何人讲到，你就读这一段的话，我觉得你得出的结论只有这一个结论。因为保罗这里很明显的试图告诉我们，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就肉体被卖给罪人的一种挣扎。然后呢，25节还有个对比说，如今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这显然是个对比，对不对？那其他任何的其他的想法说，这个保罗描绘的是一个得救之人的生活写照，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哈，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写照，所以他们认为保罗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有个道理，上次我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这个主再来有几次再来哈，这个就发现了一个学说叫 dispensational theology。 dispensational theology 就告诉人们，主耶稣会两次再来，主耶稣会在大灾难之前来把信徒踢走，然后大灾难过了之后主耶稣再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相信信主的人不会经受大灾难。为什么？经受大灾难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主既然爱我们，他不要让我们受苦，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之中提出来。这个是 dispensational theology 的主要的原因。那这里说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写照，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并不是保罗的本意，你做不到是一回事儿，但是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的这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基督徒的挣扎。那他25节讲的是，我们有了基督之后呢，我们就脱离这个挣扎，我们就不要再这样挣扎。可是你没有做到，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没有一个保罗所说的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你没有向罪死，你没有向神活，因此你才这样觉得 feel miserable， 对不对？我们每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我信主25年了，我也常常有过这种经历，对不对？什么时候有这种经历？是当你离神老远下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经历；当你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经历；靠律法、靠自己行义，就会这样，人就会失败，必须靠神。这个主耶稣讲个故事说，两个人去店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没有像这个人这个，你看他个倒霉样啊，他说我一个礼拜。这个每个礼拜我都有奉献1/10啊，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头都不敢抬说啊，请你赦免我这个罪人吧。主耶稣说这句话，他说这两个人啊，这个第二个人呢、啊，这个税吏哈，他的祷告蒙上帝的应允，第一个祷告没有蒙上帝的应允。第一个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个人就靠律法觉得自己可以的人，第二人就是靠律法觉得根本就不行。哎，上帝反而喜欢这种人。所以我讲到得胜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律法之路，一条是恩典之路。你有认识到律法之路行不通吗？当你意识到律法之路行不通的时候，你就必然走到了恩典之路。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律法的总结啊，主耶稣是律法的总结啊， finish， 律法 is done because of me 啊。第八章怎么叫做律法总结？第八章第三节，律法 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身上。律法的义成就，因为耶稣的救赎，律法的义成就。希望我又讲清楚，如果还没清楚的，我们下课再聊哈。这个作业哈，第八章作业这里哈，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肉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看这个得胜的秘诀哈，就是不随从肉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如果你失败了，你问问自己，你有顺从圣灵而不顺从肉体吗？如果你失败了，你问问看，你是不是因为你顺从肉体没有顺从圣灵啊？一定是有的。好，作业是什么呢？是律法的义，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做基督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呢？作业啊，什么叫做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What does that mean？